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新约圣经的马可福音第九章30到37，打错了啊，看看第九章42到50。弟兄姊妹，翻到马可福音第九章42到50节，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儿，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你又召聚你的每一个儿女，能够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也求你的圣灵来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造就你自己的教会。主，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将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之前讲过，当主耶稣预言他要去耶路撒冷受死复活的时候，主耶稣就开始集中的来教导门徒有关天国的价值观。那么这个是马可福音从第九章开始的重点。今天我们会借着主耶稣的比喻来看主耶稣要教导门徒、教导我们天国的价值高于一切。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来看拦阻人进入天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罪。天国对人如此的重要，如此有价值，天国的价值高于一切的东西。主耶稣在论道，主耶稣在一开始论道，那个阻止人进入天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的罪。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同样，我们在对观福音书马可福音第18章第5节告诉我们说， 凡为我的名接待像这一个小子的，接待像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然后主耶稣又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啊，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主耶稣论到拦阻我们进入天国的一个障碍，就是人的罪。我们知道因着罪我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因着罪，因着不圣洁，我们就不能到圣洁的天父那里去。但是其中那个拦阻人，拦阻他人进入天国的罪，主耶稣在这里论到是那个更大的罪啊，把他伸到深海里面，把他的颈项上拴上大磨石，意思就是永远不可能啊再得救。那特别是拦阻什么样的人呢？主耶稣在这里提到啊，小孩子或者小子。说一个小子啊，拦阻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子进入神的国。那为什么讲到是小孩子？就是讲到那个小孩子，他是存着一种单纯的信心，这样单纯的信心来信靠你。然后如果你使他绊倒了，拦阻他进入了神的国，那么这样绊倒人的罪要承受上帝严厉的审判。我们说罪拦阻我们不能进入神的国，我们进不去。但是如果我们还要去拦阻他人进神的国，那个罪要承受更大的刑罚。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教导基督徒这样的道理，对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是很重要的。我想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些提醒。就是第一个，我们不要去拦阻人或者绊倒他人，我们不要犯这样的罪啊！我们要在教会的生活中要警醒啊！我们不要去做绊倒人的事情或犯绊倒人的罪。那么第二一个，一方面是我们不去犯这样的罪，另外一方面我们作为教会的基督徒，或者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要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首先我们要对神忠心啊，我们始终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所要仰望的是耶稣基督啊。我想这一点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你的标准，耶稣基督是你所仰望的，你不要去仰望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标准定在某一个人身上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和朋友分享，你如果把你的标准定睛在我的身上啊，因为你不了解我，如果有一天了解我啊，你都会被跌倒。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基督的身上。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中，无论我们今天处在什么样的患难中，耶稣基督是你唯一仰望的，耶稣基督才是你信仰生活的标准，不是人。 所以这两点对弟兄姊妹来说啊，对一个基督徒的教会生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接着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个天国的道理，就是天国的价值高于一切。那主耶稣在接下来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来教导门徒要竭尽全力，不要让罪拦阻了你失去了那个天国最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主耶稣要用一系列的比喻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不要让罪拦阻了我们进入神的国。主耶稣在这里使用了三种形式或者三种形态，主耶稣给我们对比了几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天国，一个是地狱，还给我们讲到了今生和永生。主耶稣为了启示我们那个天国的重要性，那个天国的价值观，那个天国的价值高于一切，主耶稣用了下面这些比喻。我们分别来看看主耶稣的比喻。43节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个不灭的火里去。主耶稣在这里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啊，这对我们的一般人来说，我们似乎觉得主耶稣的比喻有些夸张啊，有些夸张。倘若你的一只手啊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其实主耶稣的比喻很形象啊，很真实。如果你是一位医生，你就很理解主耶稣所讲的话。我们在医院里做医生，我们知道这个截肢手术是外科中常见的一种手术，主要是比如说你的这个手或者你的四肢患了一种疾病啊，特别是一种顽固性的感染性疾病啊，比如说像过去我们知道的一种炭疽啊，这种病啊，这种炎症在局部已经不能控制了，或者说是生了恶性的肿瘤，那么为了防止这个炎症向全身的扩散啊，导致这个败血病，或者说肿瘤向全身的扩散啊，威胁生命，所以医生就不得不做一个决定，切除啊这个感染的手或者患有恶性肿瘤的肢体。否则我们说炎症扩散到全身形成败血病啊，或者说肿瘤扩散到全身，那么这些都要危及生命。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你失去了一个肢体，但仍旧可以保留你的生命啊，仍旧可以保留你的生命，保留你的性命。因此在失去肢体还是失去肉体的生命的选择之间，病人会选择哪一个方面呢？或者医生会做哪个决定呢？哪一个更重要呢？我想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在这里比喻，如果我们的手犯罪了，也就是用手行恶啊，犯罪就是我们去做啊，用手去做，我们去行动，就是我们作恶犯罪的行为。如果因为这个事情导致我们不能够进入天国的话，啊，因为我们所做的犯罪导致我们不能进入天国的话，就宁愿把它砍下来，啊，宁愿失去肢体，也要竭力的保留生命。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比喻的不是说是那个肉体的手或者肉体的生命，而是指因着犯罪 人的肢体或者人的手成了犯罪的工具，人用自己的肢体去犯罪，而抵挡神啊，抵挡神，而导致的后果是失去那个灵魂的生命。因着犯罪失去那个灵魂的生命，那么我们就与上帝的救恩无关，不仅和上帝的救恩没有关系，而且我们还会要承受地狱的审判。这是第一，主耶稣用的第一个比喻。第二个，主耶稣又说啊，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你缺了这个肢体，强如两个手落到地狱里面去啊，入到那个不灭的火里面。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又用了一个比喻，说45节，说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面啊。就是说，如果你的一只脚跌倒了，让你跌倒了，就把它砍下来，强如啊，瘸着腿进入到永生，强如两只脚被丢到地狱里。同样的，我们在医学上啊，我们知道有一种常见的肿瘤，比如说骨肉瘤啊，它就是一种恶性的肿瘤。那你得了之后啊，得了这种病之后，那么首选的治疗方案啊，就是截肢啊，截肢。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控制住它啊，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控制它。如果放疗化疗啊，这肉瘤是很难通过放疗化疗被控制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截肢。那它可以防止肿瘤继续的向全身各个地方扩散。所以为了保留这个生命，保全生命，宁可失去肢体。主耶稣在这里比喻说，倘若你的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是如果我们的脚行走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行走在这个犯罪的道路上啊，这里特别是指什么呢？就是抵挡神，行走在与神相反的这个道路上，行走在与神这个背道而驰的道路上，也就是抵挡上帝的真理，行走在这个反方向的道路上，以致我们失去永生的话，如果是这样，失去永生的话，那你情愿将一只腿砍下来，啊，瘸着腿进入永生，强如两只脚被丢到地狱里。那么主耶稣又用了第三个啊情况的比喻，47节说，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假如说你的一只眼让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两只眼被丢到地狱里去。啊，去掉它，那么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两只眼被丢到地狱里。这里是我指什么呢？是指我们用眼睛的犯罪。那什么是用眼睛的犯罪呢？就是圣经中常常跟我们讲的，我们人犯的几种罪啊，其中一种就是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那么这里主耶稣用了三种不同的比喻，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要警戒我们基督徒啊，要有决心来抵挡罪恶啊，要有决心来抵挡罪恶。如果是影响了我们进入天国这一个最高的这个天国的这个价值啊，任何妨碍我们进入天国的 我们都要竭力的抵挡，都要竭力的去抵挡，因为天国的价值高于一切啊，天国和永生的价值高于一切。所以主耶稣借着这三个方面的比喻给我们清楚的启示了人犯罪抵挡神，那一种是人犯罪抵挡神，另外一种呢是坚定的跟随主，他们会得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结局。所以这里给我们展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结局，一种是我们可能犯各样的罪啊，最后导致我们不肯悔改啊，我们抵挡神，最后我们与神的救恩无关。另外一种是我们坚决的抵挡罪恶啊，坚决的抵挡罪恶，信靠主，那么又是另外一种人生的结局。所以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给我们展示了几个重要的方面，一个就是天国，一个是地狱，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刑啊。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几个方面。所以主耶稣的比喻给我们凸显了两个对立的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一个是肉体犯罪的，虽然我们有今生的属世的生命，但是却要承受那个将来的地狱的审判啊，就是说一个是我们肉体的犯罪啊，抵挡神，我们虽然有今生的属世的生命，却要承受将来地狱的审判。那么另外一种是竭力的抵挡罪，畏罪痛悔啊，那么坚定的跟随主，活在基督里的啊，虽然我们在今生中会有逼迫啊，会有患难，但是将来我们要承受那个天国的永恒生命的冠冕啊，天国的永恒生命的冠冕。如果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说一个是今生短暂肉体的生命和地狱永刑的审判，另外一个就是圣洁属灵的基督生命和天国永生的福乐啊，就这么简单。主耶稣不仅告诉了我们天国永生的道理，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了那个犯罪以后地狱审判的那个可怕性。所以在这几个比喻里，主耶稣都反复的论到那个地狱啊，强调那个地狱的可怕。44节说，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两只手落在地狱，入什么？入那个不灭的火里去。这里讲到入到那个不灭的火里去。48节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主耶稣在描述这个地狱是说在那个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地狱对一般的中国人来说啊，我们似乎很难想象出地狱是什么样子，但是对犹太人来说啊，弟兄姊妹，对犹太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一点都不陌生。那么主耶稣在这里的比喻所说的那个地狱，就是参照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在圣经中都学到过，叫西顿子谷啊，叫西顿子谷。西顿子谷 The Valley of Hamon，那么它是在耶路撒冷以南的一个山谷，靠近耶路撒冷圣城的这个哈尔西的门口， 有的被称为新论子的三股，或者重子的三股，或者被称为新论股，或者陀菲特啊，陀菲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中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几个名词。那么它全长大概2公里啊，2公里左右，它是一条又深这个又宽，主要是一些杂石堆起的啊，陡峭的峡谷。我们知道在它的西南方是利伐因谷，北边有泰尔边谷和锡安山。在那个谷中的有一段被称为陀菲特。讲到新论子谷，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地方是原来那个迦南人那些异宗教他们在那个地方献祭啊，甚至把活人当祭物献上的那个地方。我们从旧约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特别是在王国分裂的时候，这些以色列民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上帝的话，他们就随从外邦人去敬拜偶像啊，效仿那些外邦人行那种邪恶的献祭，以致招惹耶和华的愤怒。比如说在这个历代志下的记载中，我们知道这个犹大王啊，一个叫亚哈斯，还有一个叫马拿西，他们在做王的时候，他们就背弃耶和华神，在新论子谷啊，在新论子谷把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来献给假神。不仅行这样的恶，他们还在那儿建了秋坛。我们知道主要是给这个摩洛假神或者巴利啊建秋坛焚烧。所以在新论子谷啊，这个所行的恶，所以这个地方又被称为陀菲特，就是焚烧之处之或者祭坛。在历代志下28章3节讲到，犹大王亚哈斯在新论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看为可憎的事。这是一个。在历代志下33章6节说，犹大王马拿西在新论子谷使他的儿女惊火，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啊王国分裂的时候看到这个马拿西王啊，犹大的两个王，马拿西王还有这个亚哈斯啊，他们这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上帝就差遣了他的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去警戒他们啊，劝阻他们行这样的恶。所以在这个耶利米书中啊，告诉我们说这个应该是在耶利米书的29章啊，具体章节我一会儿查一下。在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上帝差派耶利米先知，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啊，又带着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去到哪里呢？他说出去到新论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就是耶路撒冷城哈尔西门口那里啊，就是新论子谷，宣告我吩咐你的话，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呐，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 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把这地方看为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啊，向假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不是我所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建立巴利的丘坛啊，焚烧自己的儿女献给巴利假神。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非特和新论之谷，反倒称为杀戮谷，反倒称为杀戮谷。我必在这个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下，他们的尸首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这就讲到上帝将来审判的那个荒凉。我必使这城令人惊骇耻笑，凡经过的人必因这城所遭灾的惊骇耻笑。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啊，这是真实的。我们后来都知道这些事情发生了。就如今天啊，我们生活的这些国家，无论哪个国度，将来有一天都可能会成为这样，都可能成为这样。第九节说，我必使他们在困苦的窘迫中，就是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窘迫他们的时候，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你要在同区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啊！上帝让耶利米去打碎那个瓶，花瓶啊，摇匠的那个瓦器，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摇匠的瓦器，以致不再糊弄。啊，就是不再完全，不再完整，并且人要在陀非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耶和华说，我必向这地方和其中的居民如此行，使这城与陀非特一样。弟兄姊妹，讲到说无处可葬啊，从去年到今年的瘟疫，弟兄姊妹都看到了啊，在武汉葬都来不及，烧都来不及，用那种焚烧的那种造好的那种像垃圾箱的车一样的，就是气化的一样进去烧啊。纽约埋都埋不下，只能啊挖大坑。巴西啊，就是无处可葬。弟兄姊妹，今天发生的一切不是没有道理的啊，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新论之谷陀非特意思就是焚烧之地啊，要被称为杀戮谷。后来我们知道，犹大王约西亚统治的时候，那么约西亚王就进行了宗教的改革，就废除了他们向异邦啊异宗教的这个偶像敬拜，禁止他们在新论之谷献祭焚烧。那么后来这个地方变成什么了呢？就变成焚烧这个动物的尸体，还有这个犯人的尸体。所以新论之谷渐渐的就被用作什么呢？地狱永刑的代名词啊，新论之谷就是地狱永刑的代名词。传统上犹太人都把这个地方看为地狱的入口啊，就是地狱，这就是人间地狱 那么到了耶稣时代，新顿子骨是用来焚烧垃圾，还罪犯的尸体，还有那个献祭之后的那些动物的尸体，在新顿子骨焚烧。所以新顿子骨那个希腊文有的地方就把它翻译成地狱。那么主耶稣在48节这里说到那个地狱时，他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啊！犹太人一听就十分明白，为什么呢？因为无论在耶稣时代还是之前，新顿子骨啊是仍旧是焚烧垃圾，动物尸体、罪犯尸体不断的扔到那个谷里去焚烧，所以那个地方的火是永远不灭的，一直在烧，常年的在烧。还有我们知道，因为动物尸体、罪犯尸体的焚烧啊，在那里，因此就有很多寄生虫啊，寄生虫附着在身体上、尸体上吞吃，所以那儿的虫是不死的。所以主耶稣借着这个新顿子骨的这个真实的形象，表达了那个地狱的可怕啊，真实。主耶稣说这里的虫是不死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死了以后啊，不像我们中国人说啊，这个人死如灯灭，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啊，不是的。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说，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无论你是信耶稣还是不信靠耶稣，都要从死里复活啊，都要从死里复活。不信的人在地狱里也是不死的，你们不要以为说不信的人复活了在地狱里就死了没事了，那叫永恒活着的刑罚啊，地狱之火不灭，虫是不死的啊，就是讲到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在读大药理问答29问的时候说，他说在来世因罪所遭的刑罚是什么啊？大药理问答29问告诉我们有两点。他说永远与神同在的美好和安慰被隔绝，就说罪所造成的这个刑罚在来世，罪所导致的这个刑罚啊，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永远的和神的这个美好的同在安慰隔绝，在那个地方没有神的同在，没有安慰，是隔绝的啊。可能是这样的丑陋，那个焚烧啊。第二个最痛苦的刑罚就是灵魂身体要永远遭受地狱之火的焚烧，永无止息的痛苦，直到永远。大药理问答清楚地告诉我们两个结果，两个结果。所以主耶稣在启示录中启示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将来审判的那个地狱远比那个新顿子骨那个人间的地狱更真实更可怕啊，更真实更可怕。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怎么更深的能理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就在想说，找个机会去想看看美国到底怎么处理垃圾啊，每天每个州家里都用很多的垃圾啊，这个特别在美国基本上就是分成两种，一种回收的，一种不回收的啊，就是就扔到里面。这么多的垃圾怎么处理啊？ 我想一大部分是焚烧啊。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垃圾的时候，垃圾场啊，我不太能够想象出啊，美国或者其他不发达的国家怎么处理。在日本，我们是去参观过那个垃圾场啊，那个因为再往里面怎么弄，你没参观过，但是在垃圾场的那个处理是很好的。比如说很多的垃圾经过焚烧产生的热量，可以用来这个烧热水供暖啊，供水或者游泳池等等。还有一些垃圾被变成这个建筑材料，还有一些垃圾被人修理以后，就是说让大家免费的来抽签的领取。在美国的话，大部分垃圾可能都是扔进去焚烧啊，或者是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垃圾啊，比如说前一段我去这个 John Hans 去，那是一个很好的这种给动物的鸟类的 refuge。那其中的一半边，应该如果说我们没有看到说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可能是非常的漂亮鸟类啊，一些这个绿色的植物啊等等。但是上次我去看的时候我很惊讶，就是有一半的一边到处都是这种垃圾的这种喝完的这种空塑料瓶子，多得不得了。那个岸边里面全都是，还有很多志愿者大概捡了好多袋子放在那里。我就在想说，美国也不像中国，就是我喝完水就把水瓶子扔到那个河里去，很少看得到，怎么会积累了那么多的那个垃圾，各样的垃圾。弟兄姊妹，那个仅仅是垃圾，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就像刚才讲到那个新论字谷啊，不仅是焚烧的垃圾尸体啊，死尸，还有那个虫和不灭的火，这个只仅仅是给我们展现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启示录中20章告诉我们，那个将来的地狱还要可怕。20章10节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不是什么干净的让我们看着的好的地方，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啊，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怕的。无论是信主的不信主的啊，死了的都要复活，都要来到白色的大宝座前接受审判。13节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啊，这就是永恒的永刑的审判。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就被扔在火湖里。这个就是那个不仅有啊犯罪，不仅有罪的公价死亡，还要接受那个将来永恒的审判。都有记载，都有记载。所以不是说没有记载，就如今天啊，就如今天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这些犯罪啊，明目张胆修改 各样的方法，跟世界各个地方联合起来的犯罪都有记载，都会被审判啊，不会不被审判的。启示录在21:8说，刚才我们讲到受和假先知那个地方是什么人去的呢？他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粪就是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美国也好，美国发生的这些邪恶乱象，你不要以为光是美国啊，美国是这样，世界上更是怎么样，更是如此。这个全世界邪恶的这个深层势力的这个强大，它不是一天两天就完成的，这是日积月累，多少年都是这样的，只不过今天被揭出来而已。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就是一个和魔鬼撒旦邪灵的征战，是和魔鬼撒旦邪灵的征战，是人类进入了幕后的啊，幕后的审判的这个阶段。所以恶人一切的罪恶都必然要遭到啊，将来硫磺火湖地狱永恒的审判。但是然而对基督徒来说啊，对教会来说，他们却有着那个永生美好的盼望，有着那个复活的盼望。大要领问答87在论到复活时候，他说有关复活我们当信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啊，不是大要领问答告诉我们，当然也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当信在末日死人都要复活，包括义人和不义的人，包括义人和不义的人都要复活，那时还存活的在刹那间都要改变，安置在坟墓中死人的身体啊，因着基督的大能都要复活，重新和他们的灵魂结合，直到永远。这就是圣经真实启示的，不是我们自己个人所想象的，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无论你信不信，义人不义的人到那个时候都要复活，身体跟灵魂结合，而且直到永远。但是有两个结果，这里说义人的身体因着基督他们的元首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是最关键的，因着他们的元首，因着我们所信靠的，因着我们在基督里，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借着基督的灵将复活成为大有能的属灵的不朽坏的身体，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身体要是那个属灵的啊，那个不朽坏的和那个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神给我们的承诺。那么恶人的身体将复活成为羞辱的身体，羞辱的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新润之谷那个死尸啊，那个垃圾焚烧那个气味，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待在那个地方，因为什么呢？他们得罪了基督，主基督，他叫他们复活受审判，所以这是根本原因。因为他们得罪了主基督，因为他们不要基督，他们的复活就是要遭受审判。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去看今天美国发生的一切，一切的根源目的啊， 根源目的，什么取消性别也好，所有的一切终极的目标啊，今天把你的言论自由拿走，明天把你的枪拿走，终极的目标是要拿掉上帝，拿掉你的信仰，就这么简单啊！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但是上帝给他的儿女有什么样的盼望呢？那个天国的盼望是什么呢？启示录二十一章告诉我们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弟兄姊妹，不是我在这里说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是圣经说的，是那位天国君王、复活的君王主耶稣说的，这才可信，这才有盼望。我说了没有用，他又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要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这种是什么关系？父与子的关系啊，是在永恒中、天国中，那个永恒的神和我们子的关系。弟兄姊妹，这是多么大的这个天国的荣耀和承诺呢？所以主耶稣借着这个教导，让我们看到了，启示了我们那个什么是天国，什么是地狱，什么是永生，什么是那个永行的真理。他告诉我们说，天国的价值高于一切，他要让我们敬畏神，抵挡罪。所以主耶稣借着这个教导要告诉我们两件事，一个要敬畏神，抵挡罪。主耶稣警戒我们要敬畏上帝，要竭力的抵挡魔鬼撒旦的诱惑啊，要远离罪恶的引诱和试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都会软弱，但是我们要远离，就像主祷文祈祷的啊，我们祷告的啊，远离试探，远离罪的引诱和试探。所以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中教导我们，十章二十八节说，那个杀身体的啊，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唯有那个将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啊，天国是要努力啊，靠努力进入的啊。所以要我们看重，一方面要让我们看重天国的价值高于一切，是要让我们努力的进入天国啊，努力的进入天国。一方面要敬畏神，抵挡罪；另外一方面要竭力的进入天国。就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里讲的那个努力啊，努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就是通过一种强暴的、暴力的方式去得着，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用这样的能力啊，就是说这个过来了，我们要用暴力式的把它抢过来，是讲到这样一个道理。那么最后我们来看看主耶稣要教导我们信徒啊，在这段经文中教导我们信徒当尽的责任。49节说，因为必用盐啊，必用火当盐腌个人，就是说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个祭物啊，讲到祭物，他用了两个，就是一个是火，一个是盐，用火和盐腌。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是引用了那个旧约献祭的那个形式来教导我们。我们知道在旧约献祭的时候，祭物啊，首先是要用盐腌，然后再用火烧啊，用盐腌，用火烧，或者用盐调味，再用火烧。所以在利未记2章13节说，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与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啊，这个盐代表了和神的立约。还有祭物经过火的焚烧才能散发出祭物的馨香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喜欢吃 barbecue， 就是因为那个肉在经过火上焚烧以后产生的那个馨香味啊。所以主耶稣说祭物必用火当盐腌个人，是指什么呢？就是指门徒和基督徒，我们要忍耐，像火一般的啊，忍耐火一般的考验、逼迫、熬炼和洁净，啊，是要教导我们啊，要忍耐，要熬炼我们、洁净我们，然后告诉我们，我们在所受的这个苦难是暂时的，那么之后就会散发出基督生命的馨香来。所以在50节主耶稣又说，他说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儿，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你们里头应当有盐，主耶稣是用盐来形容啊。我们知道盐是用来做什么呢？就是那些真正被分别为圣出来的人啊，就是那些真正被分别为圣出来的那些真门徒、真信徒，他们有什么呢？他们有盐的味道，他们有盐的味道，就是他们有基督的这个新生命。就是有我们人所讲的有 taste， 如果说那个东西里面什么盐都没放就没有味道啊。我想弟兄姊妹有生活经验的很容易理解，你调饺子馅啊，盐放够没放够，有经验的一闻就知道了。盐没放够的时候，那个馅儿的香味不会出来，当你盐放到好的程度的时候，那个香味出来了，就说明盐的味道刚好。基督徒如果失去了盐的味道，就是失去了基督新生命的那个味道，失去了基督生命的品质， 那你还能做什么呢？所以说这里说基督盐的味道啊，就是我们是被分别为圣出来，有基督新生命的，我们要来在这个世代啊，在这个悖逆的世代为主做光做盐。那么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和睦，为什么要讲到彼此和睦呢？弟兄姊妹，我们在上次的讲道的时候讲到什么呢？门徒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彼此的争谁为大，他们在议论说，主耶稣给他们讲到天国的时候，讲到复活的时候，他们在谈论什么呢？他们在谈论我们将来在神国的时候，我们谁最大呢？我们坐什么样的位置呢？他们彼此，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彼此起了争论。所以主耶稣要告诫他们说，你们要成为盐，你们要有这个谦卑和睦的品格，你们要有谦卑和睦的品格。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在这个对观福音书中讲到说啊，他说当时门徒进前来，耶稣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最大啊，谁最伟大？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主耶稣要教导门徒要谦卑的像小孩子，要有基督的新生命啊，要彼此的和睦，这是天国的价值啊，这是天国的品格，天国的价值观，天国的价值高于一切。那么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主耶稣要通过这一段的经文要告诉警戒我们，我们要进入永生，进入天国最大的障碍就是人的罪。主耶稣要教导我们说，那个天国价值高于一切，所以我们要竭力的抵挡罪恶，要努力的啊，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还要教导基督徒啊，教导门徒要谦卑，要忍耐，在这个悖逆的时代能够为基督做盐做见证，成就这个世上的和睦啊，这是要求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但是那些抵挡上帝的啊，那些邪恶的势力，邪恶的啊，魔鬼撒旦的力量啊，那些不幸的邪恶的淫乱的，他们都要遭到地狱的永恒的审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的邪恶的时代。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将会经历什么，但是我相信一点，相信上帝会借着这一切发生的，他正是要熬炼我们，他要借着这一切发生的来洁净我们，洁净神的儿女，洁净他的教会，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让我们能够谦卑的啊，能够有忍耐，来在这样一个悖逆的黑暗的时代中为主做盐的见证，也让我们能够成就那个基督的福音所带来的那个平安，所带来的那个和睦，所带来的那个人生的盼望，那个天国永恒的价值。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责任。我们感谢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阿们。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感谢你在这个患难动荡的时代中还保守我们，保守你的儿女，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主，你也正是借着这个患难的时代，要洁净我们，炼净我们，让我们单单定睛天国，单单定睛主耶稣基督，单单定睛上帝国度的荣耀。主，我们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